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。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圣蛮经讲记单元。上一集的单元我们讲到，如来藏因为一向都不在六尘上加以了别，当然他就不会升起有为性的心行。而相反的，一般世俗人爱名利的有为性的心行却从来就没有断过。因此世俗人的世因以及义根在人间就不断地想要去追求名声，想要把自己弄得很有名，让自己成为大家都认识的人。当然求名是一般人的心态，除了求名之外，还有等而下之的求财的心行等等，也是毫不隐匿的。在上一集的讲述当中，我们也都有提到，上述的这些心行都是因为有个根本来源，就是六尘境。如果不是因为与六尘相应，那就不会有这些事相。所以凡此种种，等而上之再上之，等而下之再下之，全部都是因为有六尘的关系，并且也都是与六尘相应而环环相扣的。假使离开了六尘，那么诸位想想看，还会有贪与厌的心行吗？当然就都不可能有了。又假使你没有办法想象如来藏离六尘的境界，那你也可以体会一下，就如同当你处于深沉睡眠状态之下，眠熟而没有梦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六尘。同样的，那个时候还会有贪厌吗？当然不会有。而离六尘的境界就是类似那个样子，在那个时候意识是暂断而不存在的。但是即便是在意识现起的时候，而且是意识也正好在贪爱或者厌恶的时候，而如来藏他却也还是照样的离贪厌离六尘的。因此一定是要能够有这样如实的现观确认，才能够叫做证得如来藏，也才会有华严经中所讲的本觉智的升起。当然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现观如来藏确实是离开有为相的，不管是在有为相的求名、求财、求色、求食、求睡，或者是诈欺邪淫等等，如来藏他还是一点都不动心，他依旧是离有为相的，他仍然一直都是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有为相。在圣蛮经中又这么说，如来藏者离有为相，如来藏常住不变，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。前面我们已经先说明了如来藏这个法它是离开有为性的，接下来要来讲如来藏常住不变。在一千多年前的佛护、安慧、月称、轻便等等人就主张说阿赖耶识是生灭法，一直到现在也还有人继承了他们的这种邪见。他们还在书中写道，要把阿赖耶识灭掉，灭掉了阿赖耶识才能开悟。可是问题来了，他们说要灭掉阿赖耶识才能开悟，那么请问 你找到阿赖耶识了没有？这一问，他们就都不敢搭腔了。想想看，这可就奇怪了。既然声称要灭掉阿赖耶识才能够开悟，而他们也都还没有找到阿赖耶识，而却说能够把阿赖耶识灭掉，这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吗？而事实上，所有已经证得阿赖耶识的人，也都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有办法能够把阿赖耶识灭掉。那么我们就简单的反问一句话，请问阿赖耶识何时生，何时灭，又如何灭？当然，结果是他们全部都无法回答。假使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当他想要讲出这样的主张之前，他一定会先要去探讨到底阿赖耶识是何时生的，又是什么时候可以灭掉它，而且是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灭掉它。这必定是要从理证上面自己的亲身所证去证明，而且还必须要从教证中找到圣教的根据，然后再提出来说它是何时灭，如何灭的。这些都是要先探讨清楚的，否则就是自欺欺人，而且会落在谤法的重业上。其实在入楞伽经的经文中，佛就已经开示得很清楚了，说阿离耶识者名如来藏，而与无名其事共聚。这就是说，阿赖耶识的名字就叫做如来藏，它是与七事同在一起的。既然它称作如来藏，而又与无名七事同在一起，那么当然总共就应该是有八个事。这个如来藏在声闻法的部派佛教中，有一派说这是本事，有一派说它是穷生死运，有一派又说它是一切有，也有一派说它是不可说我。而在南传佛法则说是爱阿赖耶等等。最早的时期也有阿罗汉说他是外事，但是不管怎么讲，其实就都是同一个第八事。其实这些都是因为声闻人他们都没有证得这个第八事，所以就发明了许多的名词来指称这个如来藏。可是菩萨却直接说这叫做阿赖耶识，这就是如来藏。此外，在中国禅宗的祖师们就很会搞怪，也发明了很多的名词来说这个如来藏。譬如诸位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本地风光，有时候讲墨邪见，有时候又讲吹毛见，又或者叫做佛法大义，又或者是说祖师西来意，还有的时候干脆就直接说是佛。另外又当遇到某些不同状况的时候，禅师的讲法那就更妙了，或者说是如何是如来藏，也或者说时尚无根树。如果再有人问，禅师就回答说水波不净。若是再有人问，禅师又回答说火烧不着。反正 凡是世间没有的东西，禅师他都拿来告诉你，那叫如来藏。但是其实这个禅师都是意在言外，只是学人懂不懂得而已。这个如来藏在阿含经中就说它叫做是，就是入胎而住的那个是，也就是名色本名色习的那个是。而且无论在三界内外，都是没有一法可以破坏它的。佛也曾经在声闻法四阿含中说过，阿罗汉舍报灭尽一切之后，没有任何一法存在，这时候佛说它是极灭清凉真实常住不变。这也跟大圣法圣满经所讲的常住不变是一样的。所以在四阿含中，佛早就已经讲过阿罗汉门的涅槃是常住不变的。接下来圣满菩萨就说，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。因为如来藏它离有为相，而且常住不变，并且也没有生死的缘故，所以如来藏是一切法的所依。那么请问，一切法有没有包括五音呢？有没有包括离念临知心呢？有没有包括打妄想的离念临知心呢？事实上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处在离念临知的状态之下，仍然是可以打妄想的。当然这里也包括了不断打妄想以及昏昏沉沉做白日梦的临知心，因为这些都是意识心的变相，而这些变相却是要依如来藏才能够存在。假使没有如来藏作为所依，那么一切法都不可能存在，所以如来藏是依。至于如来藏是持又怎么说呢？总的来说，如来藏它持五音，它持一切熏习的善尽法种子，也持一切熏习造作的恶法种子，还能够持所造作的一切业种，所以它是持。但是有某位大法师，他跟古时候的应成派中观师却都同样的主张说，意识常住不灭可以持种。可是问题是，意识不是到了晚上眠熟的时候就会断灭掉吗？在那个时候的意识是中断而不存在的。那么请问意识它还能持什么种呢？假使意识能够持种，那就不可能还会有三恶道的有情众生存在，因为做过的恶业种子既然都是由意识自己来持的话，那么意识当然就一定会把恶业的种子丢弃掉。想想看，真的能够如此吗？当你意识做了什么业啊，不管是善业或者是恶业啊，这个种子完成之后就是由如来藏收存着，而不是由意识自己来收存。即使意识想办法要把它拉出来，那也是枉然，拉不出来的。即使你说我做一个隐名的善人，行善不欲人知好了，即使是善业种子我也要把它丢弃掉，因为我是要当菩萨，所以应该都无所着。可是如来藏听不听你说的呢？他不会听的。虽然你可能认为自己对于善业的种子根本就不执着， 所以想要把这些善业的种子也丢掉，可是你终究是丢不掉的，因为如来藏一旦收存了，那就不是你所可以决定想要收存或者想要丢掉。而如果是造作了恶业，而你说那个恶业会障碍我未来世修行，所以我要把它拿出来丢弃掉，可是如来藏它也照样不理会你，照样保留着。所以修福，福报不会遗失，根本就不必记挂它；造恶，恶报也不会流失，将来缘熟了，如来藏就又会把这个种子啊送出来啊，这就是所谓的自作自受。因此意识不可能是持种的心，因为意识如果是持种的心，那么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检查一下，我从小到现在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种子，那些种子是不是仍然都存在而没有丢失掉。当大家在检查了之后，就会发觉到啊，实际上是有好多的恶业种子啊，都已经忘记了，根本就没有持住在你自己的心里面啊，即使过去也常常造作许多的小善业，但那也是做过就忘记了，现在也都记不起来了。而那些种子跑到哪里去了呢？这显然是说意识是不能持种的。假使意识能够持种的话，那就一定会全部都记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而不会忘失掉。我们就暂且不说善恶业种，就单单先讲很普通的无记业的种子就好。无记业的种子啊，是非关善恶的啊。譬如说，你有时候想起一位小学同学，这个人他的面貌你也记得，可是他叫什么名字你一时之间可能怎么想也想不起来。照理说你跟他曾经一起学习了六年啊，应该是很熟的人，这也才不过几十年而已，你竟然就忘了。可是当有一天在无意之中啊，他就叫什么名字了，你又想起来了。可见那个种子并不是你所持的。讲到这，还只是无记业的种子，还不是有记业的种子哦。所以意识显然是不能持种，当然也不能够持一切法，只有如来藏才是能够持一切法的持种者。接下来再来讲如来藏是建立，因为如来藏能够建立一切法，所以说如来藏是建立。而假使没有如来藏实际存在，那就没有任何一法可建立。我们先来推论看看，一切法究竟有没有涵盖所有法。就譬如说，假使有个人发明了一样东西，能用光速或者是超光速到别的银河系去，请问那个交通工具是不是属于一切法之一呢？再请问核子技术是不是属于一切法呢？当然都是啊，因为所有法都属于一切法，当然也就不外于一切法的范围。不管是多么简单的法，或者是多么深妙的法，一切法都是跟意识相应的，都是由意识，思维设计出来的。接着我们再来推究这个意识它是从哪里来的。我们知道 佛说过，一法为缘生意识，啊，意识是从根与尘的相处，然后才有意识的种子从如来藏中流注出来。所以意识种子是从如来藏中流注出来的。当如来藏把意识种子留住在根与尘相处的地方之后，你就可以探讨我们的五色根，有浮尘根，也有圣意根。然而七世心所能够接触到的都只是内相分，但是内相分是指在圣意根中，而不在浮尘根中。那么请问你的觉知心到底在身上的哪个地方？当然就只是存在头脑里面，而没有在别的地方。所以这个意识心如果连身体都不能遍在，不能够遍一切处，那又怎么会是常住不断的真心呢？这就表示说意识不遍十二处的，意识只是在根与尘相处的地方才会出现。既然不能够遍于五色根，当然也就不能够遍于六尘。啊，意识既然是以根尘作为助缘而从如来藏中出生，那么意识显然也是要依如来藏而来建立。不但如此，意识它还要靠根与尘，并且还需要有一根的触心所才能够建立。我们再进一步啊来推究，根与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还是从如来藏中出生的。如果不是如来藏入了母胎，还可能有这个色身存在吗？我们再想想看，假使没有五根，就不能够出生五尘，那么一根就不能触法尘了。就这样子逐步逐步推究到最后，哦，原来一切法还是要靠如来藏才能够建立。追根究底的来说，假使没有这个如来藏本事，那就没有一切法可以建立了。所以说如来藏是建立。可是也有人他读了经典上所说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之后，结果他却误解了经文的意思，然后就说原来如来藏是假的，如来藏是建立法。像这种人他误会不解经文是非常的严重，这种人就是依语不依义。也就是说他只是依照文字表象，而不能够依经句的真实义理来证解，所以因此而错解了经句的真实义理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单元就为您讲到这里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，祝福您色身康泰，学法无碍，早证菩提，阿弥陀佛。